会成为一个写作者，其实跟我8岁那年有关系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故事，就是我8岁那年，我的时间停在8岁的那一年，发生两件事情。我自己回想起来，那两件都是很悲伤的事情，而却从时光却停留在那8岁中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怎么绕怎么绕，很不想当一个作家，很不想写故事，可是最终真的还是绕回来，走一个好远好远的路，成为一个写作者，而且写了很多很多的书，拍了很多电影，而且也在电视公司做过，做了很多8点档，做了很多偶像剧，所以我的一辈子都是跟故事在绕。为什么时间停在8岁那一年？我小时候觉得家里是一个很悲伤的气氛，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男人，感情非常细腻，很喜欢用毛笔字写那个千家那个黛玉葬花词，晚上种昙花的时候，不管开几朵他都会哭，觉得生命实在是好短暂，因为昙花开了就凋谢，只有一个晚上。他对于生命的那种热爱跟恐惧感染了我，时常告诉我说今天晚上要开昙花了，我们就全家在那边看昙花开了，到了天亮就谢了，赶快把它泡成茶来喝，让他生命变得很永恒这样子。然后8岁那年发生两件事情，我爸爸每一年都在原地打转，都没有迁身，非常痛苦，一直觉得老天很不公平，所以从小他一直灌输我的观念说这世界非常不公平，像我这么长得那么英俊，这么帅，一表人才，这么有才气的人，怎么永远在同一个位置上？所以他很爱喝酒，喝酒就一直很悲伤。我8岁那一年，他同样的又开始搞，公司又发布了人事命令，他又没有升迁。他那天喝了酒回来，非常伤心。他说：“反正世界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我们一起毁灭吧！我要去把一个人杀掉。”这是第一次我听到我爸爸说他要杀掉一个人，他要杀谁呢？我到现在搞不清楚。那个敌人在哪里我也很模糊，他就要杀掉一个人，说那个人害他没有升迁，于是他就拿了一把菜刀就出去了。8岁的我看着爸爸拿一把菜刀出去，心里非常害怕，抓着我妈妈的裤子说，我妈穿裤子啊，不是穿裙子，我妈很像一个男生这样。我说妈怎么办呢？爸爸去杀人了，杀人不就犯法吗？我妈妈到现在我都还记得，我妈妈讲一句人生最有智慧的话，他说给他去吧，他如果杀了人的话世界就改变了，我们就没有爸爸了，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家撑起来，如果他不杀人的话这世界还是永远一直在转，那才可怕。结果我妈妈说到了，说中了，我爸爸没有杀人，他拿一把菜刀出去继续喝酒，喝得更醉更醉的，他不能够进入到真实社会，不能看到真实的现象，因为他要逃避，喝了更多的酒，拿着把菜刀回来，然后把菜刀就往地上一丢，就开始哭了。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个8岁的小孩，那个画面几乎是铭记在我的脑袋里面，太强烈了。因为一个小男生看到爸爸都是希望很强壮的，可以保护自己的，好像没事没问题，靠爸爸这样子，都希望爸爸是这么一个爸爸。可是我爸爸是竟然是悲伤的，没有把别人杀掉，把菜刀丢地上，然后开始吐。我妈妈就说没关系，就叫我开始整理爸爸所吐的东西，然后泡了一杯茶，泡了一杯热茶这样子，泡了热茶，然后给我爸爸说你喝一口。我爸就开始痛哭流涕，觉得人生太没有意思了，痛哭流涕。我在旁边还是很害怕，因为我妈妈说中了，因为她如果没有杀人的话这世界不会变，还会回到原点，她会继续喝酒继续悲伤。我爸爸不是一个暴力的人，也从来没打过小孩，他就让我们永远经营在悲伤中，那这个更恐怖。我实在讲我爸爸的故事，别人听了都觉得很恐怖。我爸爸不会打我，我爸爸看到我考试考坏他会跟我下跪对着我一直哭，我说你不要哭不要哭，我都没有哭，我考坏你干嘛一直哭这样，想想真的很恐怖。好，回过头来讲，爸爸那天晚上就一直哭，爸爸就觉得人生好没有希望。爸爸个子高高的，妈妈个子小小的，我爸爸就，我就亲眼看到个子小小的妈妈就抱着个子大大的爸爸拍说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你也很帅，不然我当初不会嫁给你的，只有我相信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，你只是生错时代， 没有关系，今天晚上我讲故事给你听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妈妈说要讲故事安慰我爸爸，然后我就松一口气了。那我爸爸也非常非常脆弱的在我妈妈怀里说，好，你要讲故事给我听，我才睡得着。那天晚上我们家小时候是住在一个宿舍里面，三个房间，八个人，所以三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是客厅，其实八个人睡在两个房间里面，所以很挤。我跟我弟弟睡上下，我祖母跟我姐姐睡，另外两个姐妹睡在一起，就是其实很挤。我妈妈的故事讲故事的方法是对着天空讲，她不是抱着 baby 这样讲故事，她是放送，对着天空放送她的故事，因为她要让八个人全部听到嘛，所以她的故事好像广播一样，就对天空讲。那个都有回音的，因为我们那种小那个童年那个物质设备都很差，都是搭的那种铁皮屋，到了夏天很热，爸爸妈妈就开始讲故事了。我们家五个小孩子耳朵都张得很大，因为妈妈要讲故事了。然后妈妈的故事我到现在记得的不多，因为那个气氛我都还记得，电风扇这样转，那个蚊子很多，天花板上很多老鼠，那个气氛我永远记得。妈妈的声音冷冷的，一点都没有温度，因为她很悲伤，她必须要讲故事给一个另外更悲伤的人听。她说前面讲故事都讲非常非常好笑的故事，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无聊的故事，讲到我们都会睡着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睡着，他才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故事。因为他有两阶段故事，第一阶段是讲给我们五个小孩听到实在太无聊睡着的，第二阶段才是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的，有色情跟暴力的。色情跟暴力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包公案，包公案就有杀人嘛，然后色情是什么呢？比如聊斋，有女鬼会跟书生睡觉，这个不能讲给小孩听，因为小孩是限制级嘛。我才八岁，那我弟弟妹妹比我还小，我姐姐比我大一点而已。我妈就开始讲故事，讲什么我有点忘了，就是有一个故事我永远记得。她的故事很厉害，我虽然说她很沉闷，可她故事很厉害，就是她开个头，她头都很棒。她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妈妈生了三个小孩，第一个小孩两个眼睛很普通，没错啊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两个眼睛很普通。第二个小孩一个眼睛很特别，第三个小孩三个眼睛，一个眼睛长在后面。哎，大家一听这故事好好听哦，可后面就有点忘记讲什么了。后来我长大之后发现，哎，妈妈故事很有意思哎，因为她讲人生的三种境界啊，一个是两个眼睛不是很普通吗？一个是只有一个眼睛，不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吗？不糊里糊涂过日子，什么事情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得过且过吗？那三个眼睛不是太敏感了吗？就是他永远看到人家没有看到的东西啊，就两个眼睛长在前面，一个眼睛长在后面，他不是时常看到一个别人都没看到的东西吗？那这不是有另外一种暗示吗？就是他太敏感的一个人啊。八岁那年，这个事情永远留在我心里面。我妈妈开始一直讲故事，一直讲故事，讲故事，讲到我慢慢长大，我们都不听她故事了，因为我们长大了，我们开始上学，开始忙碌了。我爸爸有没有听她故事，我也不晓得。他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非常寂寞，孩子都长大了，他突然好寂寞，然后跟我爸爸在一起。有一天我弟弟在人在美国，知道我妈妈很寂寞，说你是不是还想讲故事？他说对，没有人听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个很爱讲故事的人，没有人听他很难过。后来我弟弟就跟他建议说，你对着录音机讲故事，你对着录音机讲故事，然后把它录下来给你的孙子听。他说哎，他人生突然又点燃希望了，就是可以讲故事对他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他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，每天到了下午，我爸爸在睡午觉，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我妹妹那时候还没有出嫁，在住在家里面，我妹妹就拉胡琴伴奏，拉胡琴伴奏，他就开始讲，把门关起来，对着录音机开始讲故事。然后外面有各种叫卖声啊，臭豆腐叫卖声，学霸讲叫卖声，都录在他故事里面。他开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讲，讲完就会写奶奶讲故事第一集，奶奶讲故事第二集，这样子一口气一直录一直录，录到第100卷。可是等到我儿子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讲说，他非常想念奶奶的故事，问我说那个还在不在。我说好像我还可以去找到一套，而且是跟别人要回来的，我家里自己没有了，我记得朋友的朋友啊还有一套， 我就把它要回来了，我儿子好高兴，把它拷成那个DVD 这样，就自己把它拷成那个 digital 这样子。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儿子，我儿子跟女儿都结婚，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另外一个房子了，我要去看他们，都非常辛苦的要去跟门房报告说我要看谁这样子。那我去找我的儿子，那时候我儿子就把门打开，他说：声音小点，你的孙子在睡觉。他说我的孙子大概才几个月大。于是我就静悄悄的走进了我孙子的小房间，推开门，非常宝贝的开着暖气，因为他才几个月大，听到那个声音是我妈妈的声音，从地上飘起来。因为那个他是 digital 弄一个小小的那个 MP3 之类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小小的就摆在地上，这样声音从地上起来。唐朝有个大将军叫做虎面婆婆啊，唐朝的大将军叫什么什么，他要尝一场有一场战争要开始了，突然出现一个虎面婆婆在帮助他。我那一刻听到妈妈的声音的时候，又跟那个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那个车站厅的感觉不一样。我第一次觉得我妈妈好温柔，第一次在我人生中，当我有孙子以后再听到我妈妈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我妈声音好温柔，好温柔，真的好温柔，这样子从地上这样冒起来，然后她还在的样子，她人好像还在的样子，然后声音这么的温柔，安慰那个听不懂的孙子，那个孙子才几个月大，那声音就在空中这样飘荡。哦，我真的好感动，那时候我都已经60岁了。那你可以想想看，一个人一辈子在8岁的时候开始听的故事，到60岁的时候，他在每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。这是我8岁中第一个听故事的记忆，是从很悲伤开始的，是从我爸爸要杀人开始的。